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。境界有声，
我们为什么总是强迫别人爱自己？文如烟。情感的绳索多年来曾缠累着我喘不过气来，我始终无法得到释放的自由。我总是对情感带着极大的渴望，又常常陷入极大的绝望和痛苦中。我对人的爱带有一种强迫的、浓烈的、让人不知所措的特征。我会定睛在对方对我的情感上，患得患失。我会将我所有的注意力全部投射到对方身上，他对我的态度、他的每句话、他的表情神色、他到底爱不爱我。我反反复复纠结其中，如同一只被蜘蛛网缠绕住不能脱身的昆虫。为何别人不如此？为何对方每次离开都可以如此潇洒，摆一摆头就忘记了，不几天就开始了新恋情？为何我不可以？起先我并没有意识到是自己的问题，只是这样的事情发生多了，才渐渐意识到自己可能有问题。可到底我的哪一部分出了问题，又说不清，更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改变。童年时，因为家里孩子多，双职工的父母无暇照顾我，只好在我十个月的时候，将我寄养在外地的本家姥姥那里。母亲并非不爱我，姥姥肯定待我不错，但是与母亲的分开使我长大后比一般人更渴望爱，比一般人对感情更加依赖，也更加没有安全感。成人后，在两性交往的问题上，我始终不能明白爱是什么。我始终生活在对爱情的渴望和担心失去爱情的恐惧中。在这样的岁月里，我辗转了很多年，最终让我认识到自己的创伤需要医治，让我看到我的罪的是神的爱，是圣灵的光照。我不敢想象，如果我不认识神，我会在怎样痛苦的煎熬中度完我的一生。神的光照进黑暗的心灵，照进那颗只想索取不想给予的自私的心里。神的光照进那个对别人的爱病态依赖、疯狂渴求的极其自私的一颗心里，一颗易碎的、不坚强的、自我中心的玻璃心里。在我认识神之后，虽然偶尔也会固态蒙负，但每次只要我靠着圣经里的话语在神面前跪下来，我便泪流满面地学会了饶恕，也一次又一次地看到了那个需要被医治的自己。几乎每一次，若不是借着在神面前跪下祷告，若不是神亲自释放我，我就会很长时间把自己缠绕在蜘蛛网里，怎么爬都爬不出来。当我开始审视女人要在情感上得自由这个命题的时候，我发现有不少女性和我一样。我分享自己的故事，也分享他们的故事，不要枉费了你在情感里的挣扎。那些痛苦一样会让我们走向神，他们的故事和我自己的经历就这样不断地浮现着，催促我的反思，催促我的觉醒，也一次又一次地激发我的悔改。 我的朋友小爱此刻坐在我的对面，他的眼睛没有神采，只有恍惚，这与我几年前见到的他截然不同。他被这桩婚姻给毁了，他一直不停地数落着他的男人，因为那个男人毁了他。我一面以女人同病相怜的朋友，一面以过来人基督徒的身份倾听他的故事，他一面说，我一面继续清醒。他说起自己与丈夫的种种纠缠，一开始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，喋喋不休，有时候声音忽然很大，让旁边喝咖啡的人侧目，但这时候他已经说不下去了，他眼角的泪水流出来，我不晓得怎样安慰他，正如我如果不认识基督，我也不晓得如何给自己的伤口止血一样。但现在或许我可以尝试说出我的意见，或许他也可以走到神的面前来，虽然在以往他听到我谈信仰的时候都要借口走掉的。我真是烦透了自己这个样子，我不应该有自尊吗？但是在所谓的爱人面前，我却宁可成为一个奴隶，但心里虽然这样恳求，表面上却还要用生硬的语气，自以为飙狠话就可以斩断情丝，其实又没出息，做不出。是啊，你一定更愿意回到还不认识他的时候，那时候虽然没有爱情，但有自由，你不会被男人环抱，但也不会饱尝背叛的羞辱。你一定在某个晚上大声哭泣，你真的很后悔自己的选择，你愿意拿出所有也要摆脱这种痛苦的体验，你的感情被他绑住了，然而他并没有刻意地去绑住你，所以他根本不在意你的感受。关键是无论他的行径是否可耻，此刻的你都是一个输家，因为你身心俱焚。走不出来的是自己的辛劳，你开始反思，为什么你会如此去要求一个别人爱你呢？他凭什么不能变心背叛呢？他是他，你是你，你管不了他。除了让自己继续担在爱与恨的边缘，你唯一可以选择的方式只有离开他吗？可是你感到无力，无法面对没有他的明天。此刻他所有阴暗的脸色好像忽然呈现出曾经的温柔，你舍不得那种温柔，你恨不能跪求他重新来爱你，这真是可怜啊，女人，这时候你最好不要有这种愚蠢的念头。你是否问过，你是真的爱他，还是爱上了自己的感情？你是真的爱他，还是依赖，还是渴求对方必须爱自己，从而导致的一种抓狂和焦虑呢？你不愿意接受的是，你爱了一个不值得你爱的人，你好像捉到了错误的猎物，宁可不吃它也要把它关起来，被自己掌控直到它死。你真的爱他吗？你懂得爱是什么吗？他是不是爱过你我不知道，可是小爱，你可能并没有意识到，在他眼里你是一个怎样的女人，在他的眼里，你是否可能是一个自我中心的、不可理喻的、从不付出的、不懂得忍耐包容的女人？你自己也是个罪人，小爱，但这样一个罪人却要求另一个罪人毫无条件地接纳你、拥抱你、呵护你、宠溺你。这个世界上哪有无条件的爱呢？父母爱你因为亲情，而你要求丈夫，一个完全不同的个体，随时听从你的召唤，按照你要的方式爱你。抱歉，我国没有这个政策，学校没有这个教育， 社会没有这个风潮。打开电脑、手机，我们能看到的更多是劈腿、不忠。时间磨平了激情，而朋友圈很多人都戴着恩爱的面具，你去哪里寻求一份彻头彻尾纯粹的爱情呢？你不是爱上了一个人，你爱上的是你自己的感情。你不是不知道这一点，但是你自己无法挣脱捆绑。全情投入，至于爱不爱对方，自己也分不太清楚，但是就是希望对方按照自己的心意来，好使自己的心得满足。如果和一个男孩子交往中，我发现了让我看不顺眼的地方，我会要求他立即改过来。我不是用教训的语气，而是嫌憎的语气，有时候还会讽刺埋怨。不知不觉中，对方觉得自己全无尊严，可那时候我仍认为全是他的错，是他主动说爱我的。但很明显他在欺骗我，我就会那么极端地考虑问题。当我电话他不接的时候，我就会彻底被激怒，我会夺命连环 call， 一个电话不接我就会打第二个，直到在某一天的下午，我打了几十个电话。打到第五个电话的时候，我认为他可能在忙其他事情没听到。打到第十个电话的时候，我猜测他是故意不接。打到第二十个的时候，我决定狠狠地骂他，眼前全是他的各种讨人厌的地方。你以为你是谁啊？还敢不接我的电话？伴随若干短信息，越写越愤怒，把对方骂得体无完肤。我想，如果当时我遇见危险或者生病了怎么办？你竟然一直不接我电话。越想越来气，骂累了就辗转着睡不着。可是如果真的放下，自己又做不到。我的室友说，你根本不爱他，你啊就是好胜心，你根本看不上人家，你就是想控制别人的感情。我发现只要我用心交往的，不管别人追求我还是我们彼此看对眼，只要一发现对方人性里的丑陋，我立即就开始失望。因为我对感情没有信心，对人没有安全感，我做不到立即远离，而是用一种折磨自己也折磨对方的方式，不断责难，不断割舍，又割舍不掉。在过程中，我感到自己非常矛盾和痛苦，因为我想要在他们身上找到爱，我好像拿着刀枪在逼迫对方的爱，但是他们依然对我没有爱。C 面容姣好，曾是一位白领丽人，结婚三年，丈夫出轨。他那时候真的很爱我，比如我不小心被开水烫了一下，他吓得脸色发白，马上跑去药房给我买烫伤药膏。有一次爬山累了，我不小心脚扭了一下，其实也不是不能走，他却非要背着我，走了整整40分钟。比如我不吃葱花，我们在外面点菜，有时候菜里有一两片葱花，他永远都会记得挑出来。我有一次感冒发烧，他在我的床边守了整整一夜。你知道吗？我从小缺爱，我不稀罕男人有多少钱，我就是想要一份稳定的爱。可是，没想到婚后才一年，他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。每天下班往电脑前一坐打游戏，而我在厨房做饭。切菜不小心切到手指，我从厨房跑出来告诉他，他竟然一点反应都没有，跟个木头人一样。 他甚至都没顾上看我一眼。我找到创口贴自己贴好，忍不住回忆起以前，我说我的手指切到了。他看了看说，你怎么这么不小心，这么大的人了。然后又问，饭做好了吗？那一刻我真的想揍他一顿。婚后第二年生了孩子，我忙得不可开交，从单位辞职，全心全意做家庭主妇。我的生活里只有孩子的哭声，而他呢，借口工作忙，常常很晚回家。这时我发现婚前所渴望的那种呵护和爱已经荡然无存，我甚至怀疑他之前都是装出来的。我只要质问他，他就很不耐烦说，又开始了，问我爱不爱你，你烦不烦啊。我心里却总是怀念我们起初的美好时光，现实给我当头一棒。我想也许是因为我没有婚前漂亮，为了讨好他，我还垫了鼻梁，就差隆胸了。你说男人都是这样喜新厌旧吗？那些甜言蜜语，甜蜜时光，难道都是假的吗？望着 C 伤感的眼神，我真想说，那些都算不得什么，人会变啊。而且甜言蜜语就是爱吗？姑娘，你不懂爱的真谛。我现在知道他已经不再爱我。我得了中度抑郁症，整天胡思乱想，查他的手机 QQ， 把所有异性当作我的情敌。我渐渐失控，噩梦不断。后来果然被我发现，原来他早和其他女人出轨了。我现在是把人性一层层剥开，像剥洋葱一样，每剥一层，眼泪就流一次。每一次我吵，我闹，我砸东西，又或者我阴阳怪气，憋着不发脾气来讽刺他，又或者我想改，我撒娇，我流泪。婚前他说，最见不得我哭，他会心疼死的。现在他说，烦死了，你哭什么哭？然后扬长而去。他一面哭着，一面掏出包里的抗抑郁药物。那一刻，我真的很不落忍。你不被他爱，你会死吗？我问。我恨他，他毁了我。他的眼神里闪过杀气腾腾的恨意。小 C 此时如果没有从上面来的力量和智慧，如果没有深切的饶恕，怎么能做到不怨不恨，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呢？难道靠那些心灵鸡汤就能解决问题吗？按照圣经记载，人犯罪后的结果之一，就是女人必恋慕男人，男人必管辖女人。其他女孩的故事和我自己的故事，零零总总都帮我得出一个结论：作为女人，需要格外在情感上依靠神，不能将情感依附在男人身上。在感情中，我发现我常常被辜负，原因是我想要的那种爱，根本没有一个男人可以给我。我就觉得他们太自私，太残忍，太无趣，变脸太快，变心太快。我为什么会对他们有如此偏颇的看法呢？因为我是一个罪人。当我责怪男人自私的时候，我也自私。当我责骂男人的时候，我在他们眼里也是一样的令人厌恶。有时候我会害怕自己浓烈的情感。信主之后，我才真正意识到，这是一种自我中心到了极致的罪，以爱情当偶像的罪。无论我自己是否付出了情感，我都要求对方的爱持久热烈。 无论我自己怎样缺乏美德，我都要求对方有美德。这真实一定让很多男人远远避之。在我没有信主之前，我逐渐拥有了一种能力，就是离开别人的能力。我会把对方骂得狗血淋头，用恶毒的语言嘲笑他们。我看清了人性丑陋的部分之后，我会立刻反击，因为我太爱自己了。我不容许自己的尊严遭到践踏，也不容许自己的感情枉费。我陷入一种对情感的幻想，一旦发现对方不能对我完全接纳，以完全无私的爱来爱我，我就会特别绝望。一旦绝望，我就会用这种自我保护的方法帮助自己远离他们。遇到心仪的对象，我又深切地感受到自己许多时候给出的不是爱，而是情感依赖。对方觉察后便开始害怕，他们觉得自己被严重高估了，觉得透不过气来，好像被控制了。是的，很多女人都喜欢控制自己的丈夫或者男友，因为她们太担心自己被欺骗。信主之后，我知道，神没有剥夺人的自由意志，因此，女人也不要以各种理由企图剥夺对方的自由。爱是心甘情愿的，任何依赖性的、管制性的情感都离爱很远，那其实不是对对方的爱，本质上是自我的不安全感，源于对自我深切的爱。我见过许多为情所困的女人，而我自己则是爱自己多过爱任何一个男人的自私的人。信主后学习反思自己的问题，才越来越清晰地看到自己的本性，但这不意味着就能迅速改变。有时候我觉得不可能有试探，我便夸口，但软弱袭来，还是积习难改。当我看到圣经哥林多前书里那段爱的颂歌时，我的心被震撼了。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，爱是不嫉妒，爱是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的恶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，爱是永不止息。在人的爱里，常常爱至成病，爱至成伤。人总以为自己的苦难多么特殊，其实我们可不是稀有的熊猫。渐渐你发现，没有一个人的童年完整，没有一个人的心灵不需要修补。也就是说，没有一个人不需要神的爱医治心灵。我们得医治的一个标志是，不再将自己的价值建立在一个男人的爱上面，而是建立在神身上。基督的爱让我重新审视我自己，那个我一点也不可爱，充满了嫉妒、自私、占有，充满了论断、自怜、不信任。是的，我以前所谓的爱与圣经里关于爱的真谛是刚好相反的。基督的爱让我学习接纳这样的自己，将本相袒露给神，然后深深在神面前认罪，求神的爱遮盖我。好几次我在祷告会里放声大哭，我知道纵使全世界的人都不爱我，神总是爱我、接纳我。在泪水里，缠累我多年的罪就这样脱落了。我感到神紧紧地用他的双臂环抱着我。他说：“孩子，你在母腹之先，我就已经认识了你。我永不撇弃你，也不忘记你。”神温柔的目光能占据我所有需要爱的地方，他的爱如此饱满，如此深厚，如此圣洁， 如此舍己。当我感到恐惧，神说，爱里没有惧怕，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。我明白，我对于感情的患得患失，是因为自己没有来自神的爱。当神的爱充满我，我不仅可以不再苛求他人的爱，反而可以倒空自己，对他人包容和付出。你觉得你痛苦，他就必须痛苦，然而他没有，于是你更加痛苦。你觉得很多重要的日子不该忘记的，生日、结婚纪念日等等，然而他偏偏忘记。你觉得他应该分担家务，可是他偏偏没有，你便开始失望。可你并不知道，爱首先要学习付出，爱从来都不是求自己的益处。我忏悔，以前我总把男人当作自己的救赎，我忘了，一个男人如果可以拯救你，同样也可以毁了你。人怎么可以成为另一个人的救赎呢？这么多年，我经历许多破碎的情感，遍体鳞伤，他用他的大爱医治了我。我只要跪在神的面前依靠他，学习将自己的情感交托给他，我便再无惧怕。每当我看到别人的罪的时候，我首先更看到自己的罪，我便不论断别人，更多的去反省自己。渐渐的，我不再那么迫切地需要一个男人的肯定和呵护，我知道神给予我的爱是最完整、没有瑕疵的爱。我终于成长了，靠的不是那些两性相处的秘籍，也不是咪蒙等深谙黑暗料理的网红教科书，我的出路在于神。以别神来代替耶和华的，他的愁苦就必加增。以男人取代神在女性身上的地位的，他的失望和愁苦也必然加增。唯愿我的真情剖白，能让女性朋友从中受益。
不嫉妒。